这讲一下啊，是的，这是要牧者来查验的。还是讲到这个类跑啊，类跑当然我们的平台上的分享就是老模式，就是也讲到两段经文，然后就是说到就是老模式，然后呢。在这个老模式里面，就是有孤儿的灵呐、然后增进嫉妒。孤儿本来就是增进嫉妒嘛，那么呢，就是特别讲的，就是我们也不尊重他啊。这些经文，我在就是当我自己在这里等候神呢，我就在想，还是想到这个类跑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好像不敬畏神啊，不尊重他。活在一个老模式里面或者孤儿的灵里面，然后我们就是在那里增进，因为孤儿就是无父无母嘛，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就是撒旦就是一个最大的孤儿，就仇敌啊，撒旦啊，阿撒谢勒也是一个就是这个罪归在这个源头。那时候我们搞赎罪日的时候，我想就是说那么为什么人类？是这样的光景，不尊重他，也不那个藐视他啊，不尊重他，而且还藐视他啊。那么他也为这个事情，就是耶稣基督，他也为这个，就是为着痛苦啊，就是他知道人类的这个多受痛，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啊，多受痛苦啊。就是这样被藐视啊，好像被人也没有，我们也不尊重他啊。为什么到了人类就是见到这位神的儿子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在里面啊？为什么会是这样？这是我想的啊，这是我刚才等候说，因为我说怎么会是这样啊？那么呢，我就感觉到就是说，因为我在想，就是想到人类就是落到了一个这样的光景，就是这样藐视。这个神的儿子，其实这个类跑啊，在伊甸园里面啊，其实就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因为这个类跑是相当于就是说，就是说圣灵就是就是类跑就是圣来编织我们里面的这个细麻衣啊，他来就是来，但是呢，我们远离了，我们远离了神，我们其实没有这个东西在我们的里面。已经没有，但是耶稣他来到地上，他就是要来恢复我们的一个身份，或者恢复这个类袍，或者恢复我们的那个神儿女的这个地位。他来，他有一个在灵里就感觉他有个心态，他就是来拯救的，他来就是被藐视的、被厌弃的、被审判的。本身我们就是落在一个审判的里面。我们面对这个审判，耶稣基督他也要面对这个审判，代替全人类的罪嘛，他就是要来面对这个审判。他面对这个审判，就以至于我们就是可以来，他来可以靠着圣灵来编织我们的内袍，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末后的时代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里面啊。当然，我们可以恢复我们祭司的职分呢。我们台湾讲是讲的是祭司的职分，但是这个，就是说这个。这个恢复的话呢，就是在我在灵里的感觉，就是神他就是要来恢复，他不再被藐视，或者不再我们不再被咒诅，在我们人类里面啊，不再被咒诅。那么他一定就是我在灵感觉他一定要被审判的。那我们在末后的审判或者在他来的时候，我们是得奖赏的一群人。他是让我们得奖赏，而不是审判，而不是在审判的，就是在幕后审判的时候，我们被厌弃，我们那个哭嚎的声音比那个什么地狱的声音还大。这种光景的里面，我们他是来就是来脱离这样的光景。那么，那我们呢，就到现今天到现在，我们要靠圣灵来编织这个内袍，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拦阻，这个男主就是一个孤儿，这个孤儿在伊甸园里面，这个孤儿就已经被在伊甸园就已经被污染。为什么我们会是这个样子？我们在伊甸园里面，我们相当于就是亚当还是夏娃啊？拿打比方，在伊甸园就是说，他已经把你的就是神是个灵， 你的灵是可以跟神来沟通的，那么他就泯灭了这个机能，他已经泯灭了。那么他泯灭了什么呢？他泯灭什么呢？他泯灭你跟神有一个沟通，然后让你启动什么？启动你的理性、意志啊，启动。然后在这个启动的里面呢，人就是我们平常也讲过，就是什么什么五四运动啊，什么启什么还有什么希腊哲学啊，他就在这个，他就让你启动这个分别善恶，让你自己做宝座来分别善，他就要来启动这个东西，他让你启动，让你跟神是没有关系的啊，让你就是赤身裸体的，赤身肉体的啊，你的灵里面，你跟他已经泯灭了这个。那我在想呢，昨天神就讲到就是赞美啊，讲到就是说我们要补课啊，就是补课就是这个赞美，就是你要启动你的灵，因为神是个灵啊，你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不然的话，你还是在我们这个平台，你还是用这种理性来不断的来那个的话呢，你就没有办法启动你的灵，灵是一个泯灭了的啊，那你怎么来启动？你听了这些信息以后，你就是要来启动你的灵，然后来理解，就是我们这个平台所分享的啊，牧者所带领的啊，你一定要来启动。你不启动的话呢，就是说你不启动你，那这个灵对我们这个群体来讲啊，是很弱的啊，是需要被启动，而且需要来恢复，就是圣灵来带领我们，启动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来编织这个内袍啊，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入这个至圣所，可以来恢复我们里面的这个身份，祭司的身份，当然心腹的身份，祭神儿女的身份，祭司的心腹的身份或者祭司的身份，我们可以在至圣所不被再审判了。哦，那我们这一切都是要靠圣灵。那靠圣灵的话呢，他就会在我们里面来编织啊。我在想，我们已经平台这么长的时间，怎么忽然又想到，就是说要，就是说，可能是我在宣教的时候就有这个感受啊，就是哎，怎么这么多的问题到了现在都得到解决，是为什么？因为我们很容易启动我们的，不是说这个不好。啊，这个不好就是理性不好，不是这个，因为神已经给了人的理性，但是就是说你就是说有一个刚才我在等候神，也在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就是说在灵里深处，就是我们这个灵呢是死的，除非你信耶稣以后就把它激活了啊，激活了，因为我记得在读经的时候我也看到，就是说人不可能就是地上一个再聪明的人，他也不可能明白天上的事情，除非被开启，啊，你才能明白天上的事情，不然你永远都是活在一个，不管你多聪明，在这世上，你赚得全世界了，你多么的聪明，但是你还是属地的，你不是属天的啊。所以我们这些，就是说，我就感受到神就是要来启动我们里面的这个灵，让灵来管理你的魂，然后管理你的身体啊。要来，你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平台走到一定的程度，这个人们都很喜欢，在这个平台很多的开启呀，很多真理的开启呀，很精彩呀，大家都是不知道是不是冲着这个来的啊，我不太清楚啊，就是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偏向啊，就是一个偏执还是什么，就是很容易往这上面靠吧，啊，这就为什么我们要教主权呐、啊？我们把这个大儿子的这些事，把它开启出来呀、啊，目的就是要来编织这个内袍。我们把这个孤儿的灵，就是怎么样来把它开启。但是我们要是说不是启动你的灵的话呢，启动圣灵在你的里面来编织你内袍的话呢，那么你这个孤儿的灵，你把它分析的再好，你也没有能力。这是我在宣教的路上一路所看到的。啊，就是你把它你再好，但是你这个灵是死的，啊，灵是死的，你都是用这个理性来解释来怎么样啊？但是这些东西，这些所开启的这些真理，都需要圣灵来带领我们，啊，但是我就发现这个基础好差好差，就是遇到一个事情，很容易把我们打败了，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就是，然后呢？就祷告，有没有祷告？有，有没有赞美？有啊，但是他的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模式出来，还是什么？就是说，你首先 就是一个习惯，你先不要启动你的悟性啊，你要启动你的灵，然后带动悟性。但是有些就是有一种说法，就是说唯灵论，就是只是灵没有理性也是不对的啊。我觉得这个你只是这个也不对，那全是理性没有灵也不对啊。这个怎么来平衡，让我们可以来吸收我们在这个平台上面我们所分享的啊。我们所领受的，怎么样落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使这些真理透过圣灵来，就是把这些经文在我们的里面被开启，在开启的里面，我们可以来编织我们里面的这个内袍，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两样都不能缺少，唯独或者悟性，唯独灵，我觉得这个怎么样来使得圣灵。带领我们，使得整个跟神的旨意来对齐，或者使得这个平台这些信息可以真实的进到我们的里面，转换成生命来编织我们的内袍啊。这一点我觉得是不是神要强调一点呢？我不太清楚，这个只能给牧者来带领。好，是的，主耶稣，求你来施恩和怜悯我们，你来保守我们，你来保守这个平台，让我们每一次所分享的。所理解的主啊，你要做成这样的事情，在这个群体里面，真的是要求神你来怜悯和施恩，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是的，亲爱的主啊，我感谢你，借着开始在我们生活中啊，你需要把借着你的话语，主啊，你说你的话，当你的话语借释放出来，你需要在我们的生命中来，除去我们，然后是啊，真实的在你的话语的当生命的带领我们的生命，路来来认识我们自己，我赞美你，没有数的大带来的这个，我谢谢你。
好，小红，可能张红你的声音还是总是不是那么好。
谢谢主。哈利路亚，是的，神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现在借的这样的一个平台，这样你实际的来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来操作，是的，神啊，我们就是为着这样的一个开启来赞美你，是的，神啊，我们赞美你，就是求你真的是来启动我们里面一切，就是启动我们里面的灵人，真的是让我们的灵人真实的活过来，让我们的灵人与主耶稣来相遇，哈利路亚，与复活的主来相遇，以至于我们里面真的是可以被你来编织，被你来改变。神啊，怜悯我们，也来恩待我们，更是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季节，给我们力量，加添我们里面的力量。哈利路亚，来真实的来与主耶稣来认同。主，我们赞美你，祷告祈求，奉主的名。
阿门。爸爸，谢谢你，清晨我们可以来到你的面前，顺着恩典和怜悯，爸爸，谢谢你不放过我们，真的谢谢你不放手的爱，爸爸，你不要放过我们，直到我们完全的合你心意，直到我们真的是对你有一颗专一的心、愿意的心，降服下来，让你做我们生命的主权，直到我们愿意，直到我们真的是能够在凡事上能够像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爸爸，你不要放过我们，爸爸，你是慈爱的父亲，你，但是你不姑息我们，爸爸，不要姑息我们，爸爸，真的是怜悯我们，因为你的日子，你快回来的日子近了，我们还没有预备好，爸爸，真的是求你来怜悯我们，真的带领我们，真的让我们时时的蒙光照，看到我们的问题，真的让我们真的给我们一颗勇敢的心，让我们面对我们自己的问题，爸爸，谢谢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门。
阿门，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就是灵。主啊，我们渴望透过圣灵来更加来认识你。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来承认。主啊，虽然我们知道要启动你，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启动你。主啊，我们就把这件事交在你的恩手当中。主啊，求你来释放一个，主啊，一个方法策略，让还不知道怎么来启动灵的，或者我们的灵力还在沉睡的，主啊，你此刻就要向我们的灵人来吹气，就像你向亚当吹气一样，主啊，你使亚当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可以合理在灵里来交通，主啊，就求你此刻也向我们的灵人来吹气，使我们的灵可以和你的圣灵来连接，主啊，也求你的圣灵来现在就来掌管我们的全人全心，主啊，要你的圣灵，主啊，要来管制我们，要来警醒提醒我们，主啊，使我们真实的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主啊，当我们的一切的肉体、一切的魂、一切的体要越过我们的灵，主啊， 超越我们的灵，要来主啊，脱离神的旨意的时候，亲爱的圣灵，你来赐下管制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我们愿意完全降服在你的面前。主啊，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能够被圣灵来随时引导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心腹，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圣师母和心腹代表团他们的分享和回应就是还是讲到这个怎么样让圣灵来编织我们里面的内袍怎么样去掉我们的老模式老我孤儿的心这一个话题他圣师母特别今天讲到了这一个伊甸园这个亚当就是堕落以后里面的内袍就没有了，就失去了耶稣来到世上在死在十字架上，他从死里复活，他就是要来恢复我们里面的内袍就是把我们带进至圣所，跟他生命树来连接圣灵要把内袍编织在我们的身上现在呢就是说我们这一个里面呢就是说有一个男主就是这个孤儿的心这些老模式这些都是有一个男主，让圣灵不能够把这个内袍编织在我们身上。那么呢我们呢就是神呢现在透过这个 YY 平台这个祭社导航小组借助这一个我们每一天的这个录视仪式就是来做这个方面的工作他特别是要把我们的里面的这一个老模式把它削弱，给它破碎然后也同时把这个内袍编织在我们的身上圣师母呢比较强，因为这一次到中国这个服事发现有一些共同的现象就是说这一个有很多的人呢比较不太愿意，不太知道懂得怎么样来启动这个里面的这个灵特别就是介绍了两种的方法，一种就是宣读圣经另外一种呢就是赞美敬拜就是说这两种方法呢就是的操练对我们是非常把神的话语带到我们的灵里面，我们圣灵的光照是很有这个帮助的属灵的操练我现在呢就是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谈一谈怎么样能够就是说让这个 YY 平台的开启进到我们的里面，带来生命的突破这个我觉得我们现在确实是在一个关键的时候，就是一个面临突破的关键的时候这个我非常就是昨天晚上我在这个永圣堂的集社，我听到大家的见证特别我看到哇这个突破已经开始已经开始了，就是虽然还是开始，但是已经有这个非常非常感人的这个突破发生这一个突破的这一个感人的突破的发生，就是说它是一个新的类型就是说这个它是有相当的深度的它是为什么呢？因为它并不是一个小儿子的悔改而是一个大儿子的悔改而且是有深度的悔改，这个就是代表这个 YY 平台的这个带领已经开始突破一个它是一个标志，虽然是刚刚开始，但是呢这个已经开始了所以呢我自己的体会根据我这一次到曼谷去开会的体会我也看到这个我们的焦点应该放在什么地方所以呢这一个我觉得我们的焦点呢就是我们需要有在这个两个方面就是说要注意的就是我们要放在重点的一个正面一个负面。从负面来讲的话呢，就是我们要认清楚就是我们的这个中国文化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个拦阻 就是我讲过啊，我们华人的这个基督徒，他实际上他面临三重的拦阻啊。他第一重的拦阻是当时伊甸园的啊，从亚当分别善恶树啊，就是自己做宝座分别善恶啊，这一个拦阻，这个拦阻当然也跟这个启蒙运动、五四运动传到中国啊，这个是一重的拦阻啊，就是自己坐在宝座上分别善恶啊，批判啊，就是这种批判的精神、自主的精神啊。第二呢，就是中国文化啊，中国文化呢，中国文化的这个拦阻也是非常的深，我们要认识的非常的清楚啊。如果我们不认识这个清楚的话，你就没有这个让圣灵来对付啊。这个中国文化的这个拦阻呢，有两个方面啊，一个小儿子，一个大儿子。小儿子呢，就是民间的草根啊的这个文化，就是拜偶像实用主义啊，就是这个表现在小儿子的身上，他的这个表现就是贪爱世界啊，这个在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啊。就是那么呢，这一个但是我们主要处理的还是大儿子啊。大儿子呢，他继承的中国的文化是三层的中国文化。三层的中国的文化呢，就是一个泛道德主义和人本主义啊，所以呢，他就是他要做好人啊，要追求，要往上进，要成功，要追求卓越啊，要取人头地啊，就是这种，他是往好的一方面走啊，所以呢，这种呢，就是非常接近于这一个大儿子，也非常接近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特别是法利赛人。啊，法利赛人的律法呢，就相当于中国的文化的道德啊。这个法利赛人的律法主义相当于中国的泛道德主义啊。所以呢，他这种人呢，他从小是凭良心做事，而且是追求上进，追求卓越，追求成功啊，追求出人头地啊啊，他就是这一种啊。所以呢，他这个在中国的这个文化里面根深蒂固。那么呢，就是他反映在这个大儿子身上。啊，这个大儿子呢，他这就表现在这个教会里面，他们是委身的，是追求的，是付出的，是摆上的，是负责任的，是教会的灯梁啊。所以呢，他就是表现在这个教会的这个大儿子这一块啊。大儿子这一块，他最大的问题呢，就是他不认为自己有什么罪啊，而且呢，他也不知道怎么依靠圣灵啊。然后呢，他自己自主之外，他也自义，他自义之外，他就批评论断。他批评论断以后呢，他就孤儿的心也跟人家增进嫉妒啊，所以呢，这一系列的问题就是说啊，所以就掩盖被他的那个啊付出啊、摆上啊、委身呢 啊就是负责任啊就是这些东西把它掩盖了。他里面的实质啊，就是自主有自义，然后有批评论断啊，然后嫉妒纷争这一些问题。就是说带来非常严重的问题，但是另一面也是真实的，他确实特别相对小儿子，他们就是委身的、摆上的、付出的啊，就是负责任的啊，就是等等啊，很多把他掩盖以后呢，他就不觉得自己是什么罪人啊，他就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悔改啊，所以他但是他的实质又是一个自主的、自义的啊，远离这个就是一个分别善恶树。但是呢，他另一方面呢，他不容易看到自己有什么问题啊，所以呢，他这个大儿子呢，他无论从他的表现看，他很不错啊，比那小儿子应该更加不错。但是从内心看，他一点没有什么任何这个什么有什么罪啊，什么内疚啊没有。他觉得好自己好得很，他就是说他里面的感觉也好，外面的这个表现也很好，所以呢他就非常困难，但是远离福音的，远离基督的十字架的啊。那么呢，就是要看到这个说中国的文化不容易，就是让我们来认识啊钉十字架的基督，或者是基督的钉十字架。啊，我们可能口号上面我们知道这是我们信仰的真心啊，我们不能够偏离，但是从实际来看啊，从内心来看是远离基督的十字架，也远离钉十字架的基督。那么呢，这就造成了我们的难处啊，无论我们怎么讲啊，我们的外面的表现，我们里面的感觉都是我们远离 啊，所以呢，这个是第二个方面啊。那么呢，第三个方面呢，就是这个正面啊，就是说这个从负面来讲啊，我们要认清楚中国的文化啊，包括我们的原生家庭，这个啊，一个是亚当的那个分别三恶树的根啊，然后就是中国的文化的特质，然后呢就是这一个原生家庭，这个是负面的啊，负面它就是拦阻我们啊，圣灵来编织内跑在我们的身上啊，我们要意识到这个难处是很深的很大的啊，所以呢我们就是认清楚了这个根源，我们就可以聚焦啊，它是很厚的，这个根是非常厚的，这个老模式也是非常厚的，所以叫做坚固的营垒，所以叫做耶利哥啊，它不是那么一天两天就可以倒塌的啊，他那个城墙厚得很啊，你给打，你可能就打了他的一点皮毛啊。那么我们认识的很对准了这一个焦点以后呢，它就有个好处，就是说一次两次你不会灰心，没看到这个效果你不会灰心，而且呢你不会转移目标。这个人呢很容易就是说试了一两次啊，没有什么效果，哎，那肯定还有试试别的吧，就跑到别的东西地方去了。这是人最容易犯的毛病，最难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要对准这个目标，锲而不舍，滴水穿石的定，就去对准，那么呢，他就一定会突破。那么呢，对于这个老模式、老我孤儿的心，这些东西呢，就是属于这个耶利哥城，属于坚固的营垒，它有三重的根源，所以不容易把它对付掉。那么呢，它不容易的话呢，但是就要求我们对准。他不要因为不容易啊，你出试了两次啊就不行了，要去试别的啊，你试了一两次不行，你不要转移目标，你还是要盯住这个目标。但是呢，你要加深这个认识，你知道哦，它是很厚的，它不是一次两次就把它穿透的，因为它有三层的这个根源，它是很深的啊。所以呢，你这个是负面的。那么呢，还要一个正面，这个正面的呢，就是说我们过去确实非常的缺乏，特别是我们做细胞小组啊，我们忙于门徒手腕，忙于传福音，忙于服事，忙于做细胞小组啊，我们过去十多年都没有注意，就是什么呢？这个圣经的核心，新约的核心，也就是福音的核心。那么就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所说的，就是基督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啊，或者钉十字架的基督和基督的钉十字架，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圣经的核心啊，新约圣经的核心，整本圣经的核心，福音的核心啊，我们一定要对准，因为只有这个福音的核心，基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能够把我们的这个老我给钉死。啊，除了这一个武器之外啊，再没有别的了啊。当然我们知道圣经圣灵啊，它可以来帮助我们把这个老我钉死。那么呢，这个圣经和圣灵它除了圣经和圣灵它不能够就别的东西都不行，但是呢圣经和圣灵也需要我们知道那个 focus 那个焦点是什么啊。我们通过圣经，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的焦点就是基督钉十字架，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也知道这一个圣灵他就是一个机关，他要把我们就是说带到这一个焦点里面来啊。所以呢你说我有圣经，我有圣灵，但是你不知道这个焦点，那么你的老我还是对付不了啊。因为圣经这么多啊，66卷书啊，这一个这么厚啊，你知道这个焦点吗？你知道它的焦点是什么吗？啊，圣灵的工作也方方面面，那么你知道他要做的这个焦点是什么吗？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你清楚了这个焦点啊，你就会这个约柜啊，这个带领教安教会啊，过去的这一年多就是对准这个焦点啊，成为一粒落地的麦子，到最后啊，就是说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来认同这个以赛亚书53章啊，这个我们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我们来拥有以赛亚书53章，这就对准了这个福音的核心啊，就是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这个基督的钉十字架啊。 所以呢这个两个方面都会反过来说的啊。钉十字架的基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基督他本是神的荣耀，他跟神同等，他是坐在宝座上，这是父神的右边，他是享受无限的荣耀，他现在居然来到这个人间，能够钉在十字架上啊！你这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你要跟他认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基督。那么基督的钉十字架，哦，我认识基督，但是我相信基督啊，我要跟随基督，但是你跟随基督的目的是什么呢？啊，你是不是像以色列人一样，那就是让他来复兴以色列国呢？啊，当以色列国被复兴的时候，我就坐在他左边，我就坐在他右边。你跟随基督是不错啊，你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呢？你到教会来啊，我很北上，百善很伟盛，我很热心。那你的热心目的是什么呢？你是不是里面有很多的掺杂呢？所以你要跟随基督，原来你是要认同基督的钉十字架。啊，你要认同那个基督的钉十字架啊，所以这个就是焦点，这个焦点是不容易的，这个焦点是非常容易偏的啊。所以呢，感谢神呢，就是说，哎，这个过去的一年多啊，特别是最近这几个月，神已经越来越把我们聚焦了啊。我这一次到这个参加曼谷啊，纪念宗教改革500周年，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得着。就是在这个会上面啊，大家都纪念马丁路德回顾马丁路德的改教原则、因信称义啊，四个唯独，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恩典、唯独信心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讲员啊，就是北京守望教会的一个长老，他这个长老，他一方面呢，他也是学神学的，他是教神学的。啊，另一方面呢，他也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体验十字架，啊，他就是被软禁啊，就是被宽广，但是在这个苦难当中，他体验了基督的十字架，他纪念马丁路德的时候，他纪念马丁路德十字架神学，啊，我听了他讲的马丁路德的十字架神学，我才知道原来这个因信称义只是一个开始。一个福音的开始，他的十字架神学才是他的核心啊。所以马丁路德他是从一个因信称义的恢复开始，他其实是进到一个十字架神学的里面啊。他是什么叫十字架神学呢？就是拥有钉十字架的基督啊，和就是以这个基督的钉十字架为荣耀为夸口来拥有认同啊，这个才是他的核心。因信称义那只是一个福音的开始，十字架神学才是它的核心啊。所以呢，这一个核心跟那一些天主教传统，就是说那一些天主教的传统最好的就是那些修道院里面那些修士们刻苦精心啊修炼啊，他们那些人还是依靠自己在行善。在努力啊，所以他作为马丁路德自己作为一个修士，他是用尽了，他是一个最虔诚的修士，他觉得那一些都不能够真正让他生命带来真正的突破啊。他发现只有完全的拥有这一个钉十字架的基督，他才领受神的爱，才真正的领受神的恩典，无条件的恩典啊，赦免不以完全凭着信心领受，他才经历了这个释放。所以呢，我们呢？就是说需要来啊跟随这个 YY 平台，跟随这个约柜，我们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我们现在经历耶稣的被捕，经历耶稣的受审，经历耶稣的这一个被鞭打，被经历耶稣的钉十字架啊，我们来经历耶稣所经历的，就是来拥有这一位钉十字架的基督。所以我们要对准我们的焦点，那么我们就相信这个突破的日子很快就要来到了。就分享到这里。
阿们，哈利路亚，感谢主，赞美主。我在思想我怎么来把这样结合起来。刚才幸福代祷团的他特别也讲到了，就是这个灵掉了啊，我们没有办法跟神真实起来啊，就是我们的连接的有限，就是说不是说完全没有连接，说的是主观经历哈，就是连接呢停留在魂层面体层面的连接啊，当然我们不一定是就是说没有达成全人的连接，其实最好的连接呢，就是灵和圣灵连接，用灵 就是神，就是我们人被造呢有灵魂体啊，这个灵呢是跟神来连接的，是来领受神的，就跟神建立关系啊，都是通过灵器官，通过灵通道、灵渠道啊，来跟神相连。就是说我们跟神连呢，通过这个内在的这一个途径连起来，就神和人最终合二为一。就是说他要真实的连起来，他要从灵器官连。那当我们亚当在伊甸园里啊犯罪之后，这个灵呢就实际上就已经，这个灵器官呢就已经死掉了啊，就相当于神跟人之间的连接就断掉了啊，断掉了之后，耶稣基督的救恩也让我们恢复起来，让我们的灵活过来。但是我们的灵活过来了不等于很强壮啊，也可能很弱小。就是我昨天我说到一个意象，就是一个姐妹的意象啊，她说到这个意象呢，她就是那个啊，那个奶嘴很小，它连通的是一个无限量的奶，那个奶资源很丰富，但是呢啊，奶嘴很小，或者是我们的口啊，胃口啊和肠道啊是一个很小的婴儿啊，它无论是管道啊还是从吸收体接受体来讲都是很微小的，很弱小的啊，没有办法把那个无限量的那个奶啊全然的吸收进来啊，这也是重生的，它也连上了啊，它也有器官，也有管道，但是呢它连接的领受的很少。那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实际的生活方式里头呢，它实际上呢，你说它灵啊活过了没有？活了啊，跟主连上没有？连了，但是连的很弱小，以至于神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呢啊，从灵这个层面发挥的作用太小啊，不是说神完全啊在我们的生命没不发生作用，他通过魂层面进来啊，通过体层面进来也是可以的，也是不少的啊。我们也不是说理性上这些领受的对我们一点影响都没有，有的。我们从理性、从真理、从知识啊这个层面查经啊，从理性里啊听到啊，甚至上 YY 平台听分享啊，有没有作用呢？肯定有作用，肯定有作用。但是呢，它呢是绕过了第一道。绕过了从灵这个通道进来，而是从魂，有点从外围的感觉，从圣所，不是从至圣所出来，从圣所出来，就是我们进入到圣所了，但是没有进入到至圣所。那至圣所呢，是神同在宝座的地方，就是跟神的连接呢，还差那么一个那个帘子，就是那个圣殿的幔子，那个幔子还依然挂在那儿了啊。当然，从客观来讲啊，从客观地位来讲，主耶稣已经把幔子。圣殿的幔子已经裂开了，但是我们里面，我们每一个个体，从主观来讲，可能那个幔子还是挂着的。那个幔子是什么呢？我的理解就是，他们所分享的什么模式啊，刚才周牧师分享的三个负面的这一个负面的拦阻啊，啊，这个什么伊甸园的那个啊，这个分别善术的毒根呢、啊？还有那个中国文化的那个这个拦阻啊，还有原生家庭的这一切一切。确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虽然那幔子随时都可以撤走，但是对于落实到我们个体呢，那幔子实际上依然还挂着啊，那可能那就是我们所谓的耶利哥城墙。其实那就是那刚才周牧师也分享到，那个耶利哥城墙是很厚的，那我们也可以理解为那个幔子其实也是挺厚的啊。神是耶稣虽然从客观跟我们打开了幔子，但是我们自己还有一层幔子啊。就是神是很乐意敞开幔子来让他的儿女来见他，来连接于他。但是我们无形当中，我们每一个个体主观上经历上里面还是有许多的幔子的。这个幔子是要靠圣灵来撕裂的啊。对啊，就是那个我们人类共同的幔子，神所设的那个幔子，就是我们有罪的人不能去朝见神，因着罪所那个啊神。啊，跟我们设计的那个像伊甸园的，像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啊，男主人进到生命树的那一个啊，就像如同啊至圣所的幔子，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呢，是在伊甸园设的一个男主，不让罪人回归生命树，其实也就是至圣所的那个幔子，不让罪人进入至圣所。那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之后，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的伊甸园的那个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那个拦阻给撤走了， 那也相当于伊甸园的啊，相当于圣殿的啊，圣殿的那个幔子被裂开了。但是我们每个个人里面还是有这个拦阻的，我们个人里面是有城墙的，就是耶利哥的城墙，也可以把它理解为进入至圣所的个体的幔子。那个体的幔子呢，就是要圣灵来撕裂，那圣灵带领我们来把它撕裂掉。那撕裂的过程其实也是编织内袍的过程。撕裂了以后呢，我们进到跟至圣所相连，跟神相连，然后圣灵就帮助我们在实际主观经历当中呢，来把神的恩典、神恩高能力带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然后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也好，编织我们的内袍也好，它是通过这个渠道所进来的啊。就是说，我的理解呢，就是新妇大道他领受的，就是他特别强调的，你从哪个渠道领，你的这些真理也好，开启也好啊，这些跟神的本体也好，我们一定是要跟它相连的。就是本最终神是要恢复伊甸园的创造，伊甸园的创造呢，是它就是要恢复跟神的连接，而不光是连接，而且要最终要合二为一，最终要进入 oneness， 进入到一个一，要进入到神人，进入一，这就是心腹的意思。进入一，那这个是目标一定要达成，这个目标呢，就是最终神的创造要达成。当然这些啊，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也好，就是这些救恩也好，它是达成目标的，达成神创造人目标的途径啊，它是挽留恢复啊，恢复神，因为堕落以后人远离神啊，堕落以后被玷污，堕落以后啊被分别善恶树所控制，所玷污，成为一个以自我为中心远离神的个体，最终都要恢复，被带回，然后恢复到神创造的那个原初的旨意当中去啊，这个成为神人合一的一个连接。所以他最终还是要来连，那连呢，他首先要从灵里面来连，然后进入到全人相连啊，他当然不仅仅只有灵连，他我们的整个全人都要跟神相连，但是灵是最重要的啊，一个地方，它要跟神要连，然后带下魂和体全人的相连啊。那我们现在的问题实际上呢，就是缺这一个连接管道啊，包括这个 YY 的开启、牧者的开启、教导，这一切一切美好的这一些非常美好的这一些开启，但是呢，没办法进入到我们实际生命里面去，可能进到我们头脑来了，可能进到我们的理性层面来了。啊，这也挺好的，但是呢还是不够，还是怎么能够把它从灵里面进到我里面来，把我们灵要激活过来。那我们灵呢，从堕落的我们信主之前灵就已经死，就是死悄悄了，但是你要把它再恢复过来是要有个过程的。所以呢，现在就是在一个启动和恢复的过程当中，把灵要激活过来啊，真正的跟神连起来，把这些我们灵 YY 平台的开启啊连起来，进到我们里面去，不仅仅是进到知识体系里面来啊，那个神学架构里面来啊，魂系统里面来啊，还要进到更深层次，进到灵里面去，改变我们的生命啊，让我们和神真实的相连。所以呢，这些都是就是我的理解哈，我在听啊新妇代祷团的分享和周牧师的教导，我就在想这个啊，我怎么把他这个让我分享什么，让我来连做什么啊，要在这里头。那我就刚才突然的这个就这样的一个感动，就是我们怎么把这个 YY 的领受教导啊，无论是新妇大道团的领受还是牧者的教导，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我们发现中国一游发现中国弟兄姐妹还算是追求的，还算是比较领受的不错的，但是我们一游包括我们本人，其实在整个一游当中，这一趟行程当中，既发现了弟兄姐妹的这个问题，也其实也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就是发现很多的领受，很多的懂，但是发现生命无力，没有力量。没有力量的原因是因为跟生命的源头没连上。他懂是很多，懂很多，这就意思就是说他从魂进来是很多的，他从别的途径进来都领受了，很不错，心也是开放的，但是他没有力量，没有能力，是因为他没有把那个无限量的神连起来，没有真的从灵管道连起来。灵管道连和魂管道的连，那是天壤之别，那是不是一个数量级的 啊，有人研究就是从灵连接的那个灵带进来的那个果效是魂连接的几万倍，那就从只是简单从一个数字来说就差别很大很大，而且它还是本质的差别，所以这个带下来的那个能力和 power 是很不一样的。那最终我们要成为祭司呢，必须要灵相连，我们才能把这一个治理全地的这个能力和权柄和恩高才能真正的才能引进来，把神的那个无限量的能力引进来，然后让我们跟基督一同来统管世界，来管理治理神的受造。没有灵相连，我们的这个魂的这个智慧是管理不了的啊，你连物质界都管不好，那以后还要管灵界，管天使，管其他的受造，那不可能的，那绝对管不了，那不可能跟基督同掌王权啊，同来治理这一个受造。所以呢，他必然一定要连，这个是啊，神要恢复神创造人目标当中一定要实现的，就是神人合一，最终达至一啊，这个目标是要实现。那现在神就是要来做这件事，让我们当中开始启动。那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年年度主题就是住在基督里，连于生命树。那我相信在5778年，神要带领我们整个群体要进到这个里面去。那现在是刚刚启动，发现问题刚刚启动，那我们相信还要神要给我们一段时间，然后带领我们整个群体进去。所以我们也不要灰心，我们要有信心，相信神帮助我们这个群体是可以达成这个目标的。好，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和幸福大道团今天早上的开启，就是就给我一个一个在灵里的开启吧，就是说我就想到了一个敬拜这两个字，就是我们在这个香港特会当中也看到，就是说有两种的敬拜。那么在嘉恩教会的新妇这个特会开始之前的这个敬拜呢，就是非常的热闹，非常的有这个激情，但是在灵里边没有一个就是说和神连接这样的没有这种感觉。所以呢，但是后来等到嘉恩教会的新妇这个敬拜团队上去以后，然后我们这样的敬拜呢，就是感觉到就是说和神的灵能够连接在一起，能够把这个新妇的灵和新郎的灵连接在一起。那么这个就给我一些开启加上今天早上这个牧者们的分享我就在想这个敬拜，就是除了我们读经的时候开声祷告啊，还有我们赞美和敬拜其实可以连在一起，就是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可能是不是就是和神的灵进行连接的一个最直接最畅快的一个方式。在上周三的时候，我们新生堂这个祭十二小组聚会，那么在这个聚会当中呢，我们就谈到了明天下午就要开始这个1111这个新妇以斯帖华人以斯帖兴起这样一个特会。那么在讲到这个特会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就分享到，就是说在这个聚会当中没有事先安排的讲员，没有事先安排好的这个讲稿，没有事先安排好的主题，就是跟随圣灵的带领，然后呢先从这个敬拜，就是畅快淋漓的敬拜之后然后呢根据牧者们根据感动然后来分享就是当时聊到这样的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没有想到我们新生堂这些领袖同工们，参加祭十二的同工们，原来对这个敬拜都是如此的有感觉如此的愿意去换句话说就是在灵里非常有感觉甚至我们弟兄姐妹在分享的时候说，哎呀太好了，感谢主这个一说到这个敬拜呢，就说应该就是这样，在我们的聚会当中就应该是用敬拜把神带下来，然后我们和神有一个连接，从灵里进行连接而且就是说很多弟兄姐妹甚至分享到说是在这个听到的时候呢，都没有敬拜的时候所能领受的这恩膏更大。所以呢，就是说你给我一个很大的开启，因为我这个人就是更喜欢听到更喜欢在这个真理上在知识上建造，那么在敬拜上呢，就是感觉没有那么敏感，没有那么灵敏所以听完了以后我就很震惊，我说真的是祭十二这个小组是不分享是不知道，一分享真的是能吓一跳。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加上今天这个我们分享到这个灵里我们如何去和神建立连接，我觉得这个敬拜就非常重要，就是在这个敬拜当中，我觉得作为嘉恩教会来讲呢，就是我们这个道是在整个教会里来分享大家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敬拜呢 就是主堂阳光弟兄啊，还有这个莉莉姐妹啊，他们这个敬拜团队，他们所带领这个心腹的敬拜，他们那个恩高，在我每次去主堂聚会的时候，尤其是参加完香港特会之后，还有之前这一段时间，我就是我每次去主堂参加敬拜的时候呢，就有一种特别特别大的感动，而这在各个分堂的敬拜当中，或多或少都会就是少一些，就没有那么强的恩高能够下来。那我就觉得我们可不可以在整个加恩教会，整个大加恩，我们如何就是能够在这个敬拜当中，能够把主堂这个恩高能够领受进来，就是和主堂连接起来，能够把主堂的恩高领受下来，然后我们在这个敬拜当中，能够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每一周的聚会里边都能够把这个敬拜能够进到我们的灵里边啊，能够和我们的天父和主耶稣基督和圣灵连接起来啊，灵和灵沟通，然后比这个魂和体的沟通，刚才孙牧师也讲到，就是它的这个它的这个意义是不同的啊，它不是在一个层面上啊，所以它的能力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就想，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灵里，能够通过敬拜，能够和天父连接起来，和主耶稣基督连接起来，那么其实是一个最容易、最比较可行的一个方法，就是说在敬拜上，我们也和主堂这边怎么样能够建立一个连接，这个是最容易实现的。啊，就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啊，把这个对啊，在灵里的连接就能够建立起来。我相信神会开启我们，会一步一步的来教我们如何去做，然后让我们在各个分堂、国内各宣教点、各个教会，我们都能够一同来领受这样的恩膏，然后一同把这样的恩膏能够活出来。然后我们在每周的这个主日上面，就让我们弟兄姐妹操练起来。除了我们平时在 YY 上，我们有这个真理上这个不断的这个开启。然后呢，主日上有道的平衡，那么在灵里的平衡，我觉得通过第一步就先通过从主堂来领受敬拜的恩膏，然后把这个恩膏放到各个分堂、各个聚会点。所以感谢主，这是我今天晚上的看见，就是很不成熟，然后请牧者们来查验。好，愿神祝福大家。
阿们，太好了，嗯。对，我刚才听了孙牧师，就把心腹代祷团还有肖师母还有周牧师的分享，他很清楚的就是讲，我也很认真的听啊，但是呢我认真听的是呢，就是他讲到了我和我们这个群体啊，一大部分人的真实的光景啊，就是我们有一面很努力了啊，很想被改变，很想被破碎啊，也认为加恩教会所带领的确实是神的脚步和圣经里现在神所说的啊，所要即将要发生的，我对我个人来讲，还是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都是非常认可这件，也都是非常有这个同感。但是呢，就是很多的时候确实领受了很多，没有进到这个灵里，不能说一点没进来，很少，很多的时候进在这个头脑里啊，可能一会儿就把它忘掉了啊，甚至呢很多的时候带不到我们的实际的生活啊，我们的服饰啊，带不到我们这个当中啊，就是进到我们很少是从灵里进来的啊。但是呢，我一直很认真听，我也确实相信所讲的就是我们真实的光景。但是我听半天好像没有最后的答案，但最后我还听见了，是现在神带领加恩教会是一个起步的开始啊，这一句话我好像我一听就有，还是有盼望啊，是一个起步的开始啊。我们今年的主题是住在基督里，连接真葡萄树啊，那你是一个刚开始，我就相信神就必定能做成啊，必定能做成。因为周牧师刚才讲到我们这么多年，特别我走进教会，一直在这个细胞小组里啊，因为以前说实话不知道怎么做基督徒 啊，从我个人的人生，还有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第一代的基督徒，真的走到教会里，就是因为按照细胞小组的去做啊，我们改变了。我们以前是贪心的人，现在我们知道愿意有一些付出了。我们以前知道是今天很多的时候可以你说很多时候也愿意被破碎，有的对我来讲一步一步先讲对错，最后呢可以不讲对错，可以不分别对错，有些事情可以咽在肚子里，可以向神讲啊。我想这都是我们成长的一步一步，都是我想每一个基督徒想成长都离不开啊每一个阶段，每一个神的带领啊。所以说到今天呢一下的转型对我来讲真是很不容易，因为以前的这种模式或者这种带领太习惯了，可能也是我老的性情啊，老的模式啊，很愿意做这样的事情，所以现在呢就更不愿意，更不容易改变。但是通过这一年多的歪歪沉倒，确实促进了我一点最深处知道这个救恩的全备的救恩到底是什么啊。所以我有时候也我也经常在想，这些为主殉道的这些基督徒和我们今天所做的，他绝对不可能是一样的神所带领的啊。所以我确实有很多很多的从主耶稣的榜样，还有那个保罗所做的，还有众圣徒所做的，和我今天啊甚至我们所做的确实不是一样的福音啊。反思过啊，但是呢没有这个能力往前突破这一步，确实很想，但是没有这个能力啊。甚至呢像刚才周牧师所说的啊，不容易把这个焦点对在这个核心上，或者对在这种突破的这个关键点上。很多的时候想旁通啊，对我个人想旁通，走到今天我说心里话，我每个旁通都是正面的啊，没有一点带有负面的啊。但是呢我今天听了，还是我最终的意思还是想旁通，不愿意面对着这个关键点啊。所以说我那个今天真的有很多的一个深处的领受，但是有时候也讲的不太明白，但是呢还是最后一句话啊，会有盼望。昨天周牧师刚才提到一点，我们一个弟兄姐妹的分享，确实我个人的领受啊，因为我们天天在一起这么多年了啊，他的分享应该是从神来的，圣灵来的啊，这个深度的这一个分享出这个大儿子的悔改啊。但是我们也相信这也是个预表啊，我们也神会有能力带领我们一个一个，不光悔改，会进到啊神要在我们这个大儿子的生命当中，孤儿的心里边啊，这个把我们带出来。因为我们有一面是真心的祷告，主啊，我愿意放弃一切，我愿意跟随主，我愿意成为这个主的心腹啊，成为这个得胜的，这是一个真心的。但这个真心的呢祷告呢，不见得可能祷告完事与我们自己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可能不是从灵里来的。但是我只能说，对我个人来讲，还有很多的弟兄姐妹来讲，是一个真心的祷告。我想我们的神是无查看我们的动机的，他知道我们是真心的，他就有能力来带领我们啊，因为他拣选了迦南教会。所以说大有盼望，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些。
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啊，希望带有他的领受啊。我想今天的这就是神释放的这两块是我们在这个新的一年就是跟我们前面一直的传就是一直以来的这一个领受的顺序，这个传递就是都是非常的吻合的。 那我们听到都是一个提醒，但是实际也是一路走过来的吻合的，没有是很突兀，因为我们神带领我们是有他的，根据我们这个群体的特点，也根据整个人犯罪堕落以后的特点要恢复的这个过程我觉得今年去年的一年半讲到我们要像落地的麦子，要来开始来认识这个老我，也不再躲避，也不再旁通认识老我，要面对这个老我，它的根源，它的表现形式，在我们这个群体身上，我尤其我们这群人身上又既有很根源的揭露，又有很就是现实具体的这个表现我们来认识，来恨恶它，来认识它，来恨恶它，跟这个老我要划清界限，一刀两断。那么我相信神先做这一步呢，是因为如果我们不做这一步，我们直接住在基督里，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的魂太强了，我们的老我还在掌权的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直接进到这个下面的这一步。但是神在我们的这个认清这个罪和老我的层面，先做了很多这样的预工，这个工作当然也是还在进行，但是进到这个程度我们洁净我们里面很多的东西尤其我们一直在跟随的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很追求的就像孙牧师讲的，我们都是很追求，很意愿，也是非常敞开，也是一直一直的跟随的。那么在这个新的一年，在这个新的一个阶段的下面就是发现我们灵里面的力量还是弱，以至于我们领受的真理，我们认同的真理，我们要恨恶老，我们要去行。负面来说，我们恨恶老我们要去把它破除；正面来说，我们要来往前来，一直追求，一直奔跑，发现我们在灵里面的力量不够因为老的模式还是经常直接的进到魂里，我们的灵也比较弱小，也没有经过很多的操练。所以今年实际神早早的在已经给了我们这个主题，就是住在基督里。所以我们住在基督里，只有靠着灵住在基督里，我们不能靠着知识，我们不能靠着外围住在住在基督里，我们只能在灵里面住在基督里。所以当我们在神给我们开启了这个下面的主题，又让牧师师母去中国走一圈对这个大家的生命的现状有一个更真实的更真切的一个看见的时候，就是更真的是体会到这个主题是神下面一个阶段要带领的主题。我相信就是说神这个时候就开始开启策略了，因为现在包括我们个人的经历里面也是一样，我们在群体里面观察也是一样，就是我们的灵是需要更加的操练，需要更加的起来。我们无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是在灵的层面在运作。那么灵带动这个魂，在带动我们整个的行动。这个是我们需要操练的一个新模式，而不是魂来带动，也不是身体这个感觉、欲望、想法、意志、情感来带动。那一些可能带动一时的或者是一个小层面的，但是归根结底我们要从灵里面来恢复，来起来，跟圣灵来连接。我相信等我们住在基督里有一段的经历操练和更加的敏锐以后，那么再下面就是神透我教会讲耶和华的七灵，那个时候就更加进到成熟的阶段。所以我觉得跟前面神的带领都是很一致。那么既然我们的灵要操练，那么神也会赐下策略就是不管是赞美是敬拜是这个大声诵读圣经等等，我相信神还会赐下很多，包括也许我们会透过新妇和新郎的爱来唤醒我们灵里面的灵觉灵心我们学妹姐妹常讲灵心灵觉灵窍都是要来唤醒起来，而且要连接起来，要有力起来。所以感谢神，我们也是有这样的意愿也知道我们现在的光景，我们的需要，神的带领，我们也愿意按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来操练。我相信我们的神灵是神造的，我们的灵是神拯救的我们的灵也是圣灵所能够激活和来操练的。只要我们有个意愿的心，把我们的全身心灵都摆上，那同时呢，周牧师讲到这次他在这个曼谷有特别的感受 啊，因为马丁路德这个五百年的纪念，我相信神也是感动他的仆人要把马丁路德所这个他的这个属灵的宝藏他的这个给这个基督教神的身体的这些能够挖掘出来使神就是在马丁路德身上所恢复的这些东西，让后人能够更多的能够看，能够知道，能够看见所以讲到这个十架的神学我想也是神其实也是在加恩这段时间也是这样带，也是同步的，实际也是从这个禁食以前讲到以赛亚书53章讲到主耶稣一步一步他因为他这个十字架不是只是定的那一下，他是怎么样从他的一生的这个降杯一直降杯到十字架的，他是从他怎么样降到道成肉身就是他这个一步一步怎么样在什么样的生命性情中间，以至于能够完全的舍己，完全的虚己，能够一步一步走上十字架。他不是没有生命的预备，一下子就定在十字架上，一下子就进到那个生命状态。所以我们读以赛亚书53章默想以赛亚书53章中的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因为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我们是读到就是被捕然后克星这个叫什么被鞭打这个经历的中间，那么就一直到十字架的这个经历。我觉得这次的真牧师的这个领受也是跟我们歪歪陈导的这一段的时间的生命的这个路线和轨迹是一样的，我们也是摸着这个路线和轨迹，只是我们没有用这个十架神学这个词来去讲，但是是一样的，就是认同拥抱主耶稣所走过的十架的路，一直到十架上的钉死。所以这也是再一次就是给我们清晰借着马丁路德的这个500年他的这个再次给我们清晰我们的这个信仰的核心。那就是保罗讲到就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句话，就是他有几个翻译的这个版本，就是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就是那一个人耶稣基督给他下一个定义，就是钉十字架的那一位还有一个翻译就是耶稣，我们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这件事就是因为就是突出主耶稣的这一件事，钉十字架这件事所以就是反复跟我们讲，就是这个耶稣这个人和这一件事情。所以我记得以前呢，我是跟人讲说，哎，是那个基督教和天主教你要是去找教堂，你要看这个区别你不要搞错了十字架这个基督教的教堂十字架上没有耶稣都复活了，所以只有一个十字架。但是天主教的教堂呢，十字架上都定了一个耶稣那实际耶稣早就复活了，不定在十字架上了所以这个就是天主教的错误，老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所以你通过这个 sign 这个十字架上有没有耶稣，你就能够看出这是基督教教堂还是天主教教堂。但是我觉得这个 sign 就是这个里面它包含着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基督徒这个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了，已经复活了。那么如果我们只接受这个复活的结果，就像我们前一段时间牧者们分享，只接受这个复活的结果，我们已经复活了我们已经得胜了，而且我们已经就是拿到了耶稣十字架的结果。如果这个是基督教要表，如果这个是这个人要表达的话，那么他就会忽略十字架的过程。忽略十字架中间的这些我们要拥有要认同的，直接想跳到后面那个结果去那我这个如果是这个事情它不只是一个标志，而是一个信仰生活的一个指导的话，那它就会出问题了。因为它就不走过以赛亚书53章，它也不走过它就是很轻的就跳过，直接跳到复活，那么在我们的生命旅程中间它就会出问题。所以今天呢，让我们回到就是说我们当然目的结果他就复活了，我们也是要得着复活的大能，我们也是我们所有所宣称的复活大能，以后的复活大能我们都是是要得着的，而且主耶稣他自己已经得着了。是的，主耶稣现在已经不在十字架上，但是如果我们不走过同样的路，我们没有办法直接摘那个果子所以我们一样就是走过这样的路，就是重新再一次来回到而且不只是回到十字架上，是回到十字架以前耶稣是怎么预备他的生命，怎么样一步一步的降杯，怎么样成为一个落地的麦子，怎么样就是 经历，以赛亚书53章这样的路程，这样的生命性情，这样的降卑，以至于他能够走就是一直的走到十字架。所有这一切所蕴含的，我们没有一样能够落下的。如果我们有一样是逃避的，是旁通的，是不愿意走，不管你是不愿意降卑，还是不愿意完全的舍己倒空，还是你不愿意来被捕，还是你不愿意被钉的这个痛苦，还是你钉上去了还要跳下来，无论哪一步，如果我们想跳过去舒服一点，想旁通，那么你就不是完全的拥有耶稣基督并来钉十字架。那么如果在这个中间的路程这个经文核心路程上打了折扣，或者用了老我的这个掺杂，或者是这个出问题，那么耶稣十字架的复活的大能你也不能经历到，或者不能完全的经历到，因为你在里面还是不完全走耶稣的路。所以我觉得这一个的会议的这个提醒跟我们前面是一致的，所以让我们再次来审视我们这个核心，也让我们再次来审视我们对信仰路程的一个看法，以至于当耶稣的十字架以各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的面前，出现在我们的环境中，以至于主耶稣让我们真的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主的时候，我们不会觉得很吃惊，很冒犯，或者说是很稀奇的一件事情，因为本来我们就要来拥抱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以及里面所包含的每一步的信仰的路程，每一步生命的路程。所以谢谢主在这个里面，而这一切呢，我相信只要住在基督里，神就会给我们在灵里面来开启，让我们在灵里面跟圣灵来连接，圣灵就把主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向我们里面开启，而且给我们这样的能力，让我们有这样的意愿。所以在正面的呢我觉得不仅是靠着住在基督里，也是因着我们更加认识和认同信仰的核心，使得我们正面神能够更好的建造，使得负面当然同时我们两个手一起来做，我相信神必把我们领上这样的一个快车道。虽然生命没有捷径，但是我们找准了神的心意和路径，就是一个快车道，使我们能够尽快的，就是在神还给我们的一点剩下的时间里面，能够快快的达成我们信仰的这个目标。我就分享这些，谢谢。
阿们，感谢主啊！我觉得确实是要有很多课，我感觉确实在这基础的上面可能要补一点课，求神来祝福。好，那我们选那首歌《歇息处》，我们一起来敬拜啊。